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我们又空中相会了，你好吗？杰心在此祝福你天天开心，时时喜乐。今天我们将会听到亚波罗牧师讲《帖撒罗尼迦前书》，谈到基督必为他的教会再来，作者、时间、地点的介绍等等。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帖撒罗尼迦前书》向我们宣告了你对教会的巨大的应许，就是我们不是都将在主内睡去，乃是都将改变。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先把他的心腹教会提到云里，从此与他永远同在。在主内死去的信徒将会复活，而在那时还活着的信徒将被改变，所有的基督徒都将得到不朽坏的身体，因此可以永远的和完全的承受你的国度。感谢你给我们如此有福的盼望，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常常被称作保罗的末世学书信，这是因为其中的中心论题，或至少是中心论题的一部分，是讲论到末世学的重大观念，一个是教会的背题，一个是敌基督的出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写作时间上仅次于加拉太书，是保罗最早的使徒书信。保罗在他施工这样早的期间就写了两部有关末世学的书信，充分的说明末世论并不是系统神学当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尾巴，而是与救恩论一起成为每个基督徒个人神学一前一后的两个重要支柱。有了信又有了望，才知道如何去爱。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从文内证据来看，作者一上来就自称是保罗，保罗为人的各样特点在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书中所记的保罗的生平资料与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完全一致。从文外证据来看，早期教会对本书的作者身份意见一致，早在主后140年的马基安的新约正典建议已经为此作证，所以面对这些证据，几乎没有人不相信保罗是本书的作者。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一般都认为本书是写作于主后51年，地点是在哥林多。之所以可以这样确定，是因为《使徒行传》的详细记载与考古学的发现有很好的对应。《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期间，先是同希拉一起去了第一次宣教旅行所去过的小亚细亚的诸教会，包括加拉太，并在那里带上了另外一个同工，即年轻的提摩太，然后得到圣灵的指示，要他们向西行去马其顿，在两州交界的特罗亚又带上了医生路加，到了马其顿先在腓立比建立了教会，然后就把路加留在那里帮助本地的信徒。可见路加当时并不是一个新信徒，而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同工。然后保罗与希拉、提摩太去了帖撒罗尼迦，在那里连续三个安息日去犹太会堂讲道， 带领了一大批人信主，有犹太人，也有敬畏神的外邦人，包括城内的一些尊贵的妇女。不信的犹太人就嫉妒，挑动一帮匪徒，试图抓这些宣教士，抓不到就挑动地方官，把接待他们的家庭抓起来。这位在帖撒罗尼迦的宣教团队的接待家庭的主人名叫耶孙，与早期教父希波利多所记的耶稣基督的七十个门徒上面的一个名字相符。罗马书16章21节记载，耶孙在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期间是保罗的同工。希波利多的记载上说，耶孙最后做了大树城的主教。如果耶孙真的是耶稣基督七十个门徒中的一个，而他先到帖撒罗尼迦站稳脚跟，成了保罗的宣教团队的接待家庭，说明保罗的宣教团队在传福音和建立教会上面的成功绝不是偶然，背后有许多福音的预功，都是主耶稣早就预备好人来准备的。弟兄们就连夜送了保罗和希拉去了比利亚，他们在那里有了一段平静而成功的事工，但逼迫他们的人从帖撒罗尼迦赶来，弟兄们就先把保罗一个人送到雅典。保罗在雅典做了一段不甚成功的传道，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1到3节讲保罗打发提摩太去探访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可能也打发了希拉去探访菲利比的教会，保罗自己就去了哥林多，希拉和提摩太在那里与他会合。保罗在哥林多一共待了18个月，在此期间受到逼迫的时候，住在哥林多的亚该亚省的方伯名叫加流决定不插手他认为是犹太教的宗教内部事务，因为考古学发现了一块碑文，上面记载着加流做方伯是主后51到52年，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保罗在哥林多的时间也是在主后51至52年。保罗在51年接到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带来的关于教会的消息之后，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大约6个月之后，在送信的人回来传递了关于该教会的进一步的消息之后，保罗又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关于希拉或西凡纳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1章1节都是说保罗、希拉、提摩太至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而圣经原文上这里被翻作希拉的名字是西凡纳斯，一般人都假设他是希拉这个名字的另外一个写法，因此就不加解释的翻译作希拉。圣经里对希拉的描述结束在使徒行传18章5节，他和提摩太到达哥林多与保罗团聚为止，以后这个名字或这个写法在圣经里再没有出现过。哥林多后书1章19节讲到是保罗、西凡纳斯和提摩太在哥林多传的福音，而在哥林多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以西凡纳斯和提摩太作为与保罗共同签署的人，而且这两个人也可能是携带这封信去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彼得前书5章12节讲到是西凡纳斯帮助彼得写下的彼得前书。早期教会有记载希拉是死于公元50年的7月13号或30号，是在他到达哥林多之后不久，以前都认为这记录不准确，因为被认为就是希拉的西凡纳斯在以后又出现过。但是如果参考早期教父希波利多所记载的主耶稣的70个门徒名单，其中有这两个人的名字，希拉说做过哥林多的主教，而西凡纳斯做过帖撒罗尼迦的主教，所以很有可能是希拉在到达哥林多之后不久就被任命做本地教会的牧师，被称作哥林多的第一个主教，但是不久以后就去世了。而另一位当时住在哥林多的耶稣基督的70个门徒之一西凡纳斯被保罗邀请加入宣教团队，因他是基督的门徒，而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所以西凡纳斯排名在提摩太之前。他们与保罗一起在哥林多传了福音，又替保罗带信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故此两人都被算作保罗的两封致帖撒罗尼迦教会书信的共同署名人。因此以后西凡纳斯就成为了帖撒罗尼迦的主教。本教师的观点是希拉与西凡纳斯不是一个人， 虽然这不是什么原则的问题，却可以让圣经和教会历史的数据更吻合。关于帖撒罗尼迦的城市和教会，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港口城市，是罗马帝国海陆与陆路交通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当时约有20万人，是马其顿省最大的城市，也是其首府。这城市的名字是来自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妹的名字。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于公元50年左右建立的。在《使徒行传》17章1至9节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建立的过程。因为保罗传福音是从向犹太会堂讲道开始，所以起初的教会里包括犹太人，然而很快外邦人的数目就超过了犹太人。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到10节说，帖撒罗尼迦的会众是离弃偶像归向神，说明其中的外邦人成了大多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刚诞生不久，就遇到犹太人和罗马政府的相当强烈的逼迫，而创建这个教会的保罗和他的团队又不得不匆匆的离开。随后又有些人开始攻击保罗传道的动机，而教会中有些人可能在逼迫中去世。存活而哀痛的信徒对于保罗以前交给他们的教会将被提一事是否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信徒有疑问，因此就构成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写作的几个目的。首先是为保罗宣教的动机辩护，他传道并不是为了挣钱，他在帖撒罗尼迦期间运用他的支帐篷的技艺日日做工自食其力就是明证。其次是为了表明保罗并不是不关心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对他们有一种慈父般的爱，虽然自己不能去，却差遣提摩太前去看望就是明证。第三是要鼓励在试炼中的新信徒要过敬虔的生活，不可漠视日常的工作，并且保证已经死去的信徒在未来教会被提时得到的福气与我们的同等，甚至还略早一瞬间。关于本书的主题，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结束的时候都提及基督的再临，第四章甚至以此为全章的中心意思，因此可以说末世论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中心思想。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末世论的神学，对基督徒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全书5章末尾分别告诉我们末世论的观点会对我们在以下方面有影响。1章结尾是说关于救恩与确据，2章结尾是关于传福音和服侍神，3章结尾是关于基督徒生活的稳定性，4章结尾是关于在哀痛中的力量，5章结尾是关于生活的成圣。因此末世论不是系统神学的不重要的尾巴，而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支柱。好，至此我们结束了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介绍，下面来看一下手册上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帖撒罗尼迦前书共5章，可被分为5个主要部分。除了1章1节的问候和5章25至28节的结语之外，基本上是1章1个主要部分。第一章是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必再来，救教会脱离将来的愤怒，强调的是等候。第二章是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必再来，让教会在他面前得以喜乐，强调的是盼望。第三章是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必再来，让教会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强调的是坚固。第四章是第四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必再来，把教会提到空中，强调的是勉励。第五章是第五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必再来，成就他使人成圣的工作，强调的是谢恩。好，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去马其顿的时候建立的，保罗因大逼迫不得不离开该地，之后他从哥林多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人赞扬劝勉和教导他们。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中心论题是基督必为他的教会再来。一章一节是问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以问候开篇，代表自己、希拉、提摩太向帖撒罗尼迦教会问安，他们几个都曾参与当地的事工。请注意，以上的声称是在圣经原文中的西凡纳斯就是希拉的假设之下而写成。假如西凡纳斯不是希拉，那么他未曾参与过在当地的过去的事工，却将参与在当地将来的事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的二至十节，主题是基督必再来，救教会脱离将来的愤怒。此书的主题在第一章并不鲜明，保罗首先感谢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和因盼望所存的忍耐。他还提醒他们说，福音传到他们不单在乎言语，也在乎圣灵的全能和充足的信心，而那里的信徒在逼迫之中仍过着有信心的生活，并广传基督，做了其他基督徒的好榜样，成了所有基督徒的模范。不但如此，帖撒罗尼迦人还离弃偶像，转而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基督回来，他必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这是在一章十节。那将来的愤怒指的是神恨恶罪恶的属性和他为罪所定的审判，特指基督再来之前的七年大灾难时期。这愤怒将要洁净以色列，惩罚不信之人的败坏，而基督却要回来救他的教会脱离愤怒。本书在二章十六节和五章九节表达了与一章十节相同的概念。二章十六节讲到福音使人得救，而愤怒则临到那些不许传福音给外邦人的犹太人身上。五章九节讲到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基督的再次降临将分为两个阶段，期间相隔七年。第一阶段是教会被提到空中，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经过七年大灾难，在其中神倾倒了他的愤怒，然后是基督再来的第二阶段，即地上的审判，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教会的被提和基督再临是一个事件的两个不同阶段。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分经文的要点。注意第三节讲到保罗不住的在神面前纪念帖撒罗尼迦人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很明显看出信、望、爱这三个基督徒生活的主题来。与第九节联系帖撒罗尼迦人因信而成的功夫，使他们转离偶像转向神，因爱所受的劳苦使他们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而因望所存的忍耐使他们等候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如果这愤怒是对应七年大灾难，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可以说就是支持灾前被提论。我们需要注意，在同样具有福音派信仰的基督徒当中，甚至在许多非常敬虔有学问的解经家和神学家当中，对于基督教的末世论具有相当广泛而不同的见解。首先，对千禧年的看法有前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和后千禧年派，简称前千、无千和后千。前千认为现在不是完全的神的国度，基督的再来开始千年国度。无千认为没有字义上的千年国度，教会时代就是神的国度，善恶之争将愈演愈烈，末世会有更多的灾难，但最后基督会再来，教会被提和从死里复活将在同时发生，他将消灭罪恶，把世界带入永恒态。后千认为教会时代里面包含大灾难，但随着教会的工作，世界会越变越好，进入一种千禧年状态后，基督就会再来，那时教会被提、基督再来和死里复活都同时实现。基本上可以说无千与后千相差不大，都是属于比较灵异解经，而前千则比较倾向字义解经， 就在前签当中，对于背题还有更多的不同，有灾前拜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部分背题和怒前背题等等等等。再一次，因为七年大灾难是神对以色列的顽梗和世界的罪恶所倾倒的愤怒，不是给教会预备的管教甚至逼迫，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再强调的耶稣将救教会脱离将来的愤怒，是支持灾前背题论的。前千禧年派和灾前背题论似乎是目前多数基督徒的所持的观点，也是本课程和本教师所持的观点。在福音派信徒当中，这种观点被称为时代论的观点，而同样在福音派信仰中，无迁与后迁的观点被称作改革宗观点。这是因为多数的宗教改革家如路德和加尔文在末世论上面没有进行改革，而是继承了从天主教传过来的无迁观。本课程和本教师都是一贯的按照时代论的观点来传讲，因这是我们看见圣经的明显的教导。然而若有人因着历史或传统的缘故持有其他的观点，我们将尊重的表示不同。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第二章，主题是基督要再来，教会在他面前一同喜乐。保罗盼望当基督再来时，能与帖撒罗尼迦人一起在他面前分享喜乐和荣耀，同时他以自己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中的侍奉提醒他们，他向他们传福音是出于神，不是出于错误的动机或骄傲的原因。他和他人在那里虽遭受逼迫凌辱，却为福音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他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因他们是他所疼爱的。他在他们面前做了榜样，他的侍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他劝勉安慰嘱咐他们，待他们如同父亲待自己的儿子一样。他们认定保罗所传的道为真理来领受，他们的确是神的道。他们效法敬虔的教会受了很大的苦害，保罗是被撒旦阻挡，不能亲自回到他们那里。好，下面我们来观察一下这部分的重点。保罗在这一章里轮流展现自己作为生养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父亲和母亲的两种性格。一到五节强调他作为使徒的权柄，他传道的动机不是为讨人的欢喜或贪心，而是为了讨神的欢喜，这是强调他的父性。六到九节讲保罗和同工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温柔，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讲福音，免得他们当中的人受累，这都是强调他的母性。下面的十到十六节讲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神，并且宣告那些拦阻福音的人会承受神的愤怒，这又表现了保罗的刚强的一面。下面十七到二十节讲保罗十分想念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又表现了他的温柔的一面。总而言之，一个属灵的父母就像神一样，既有刚强的一面，又有温柔的一面，有时要像父亲那样强调权柄，有时要像母亲那样强调温柔。二章的十九到二十节是这一章的末世学经文，说传道人的喜乐和荣耀就是他们所传信的人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好，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对第三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第三章，主题是基督要再来，让教会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保罗曾预先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将有逼迫苦难来临，并想知道他们的信心如何。提摩太向保罗报告有关帖撒罗尼迦人在逆境下站立得稳的好消息，他就为他们祷告，愿他们持守信心，又愿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得以增长，直到基督再来，这样耶稣就能在他们里面使教会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好，下面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的重点。首先，保罗强调了教会受到患难是命定的， 这种患难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有时是政府的逼迫，有时是世人的讥诮，有时是异端的挑战，有时是世界的诱惑。但是无论如何，不遇到任何以上挑战的教会，恐怕不能算是真教会。因为新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神要显明他所主权拯救的人是能在挑战前站立得稳的。信徒若做到这一点，不仅可以使传道人喜乐，也使神的名得荣耀。3:12-13是这一章的末世学经文。保罗愿信徒的爱心逐步增长，好使他们在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神面前无可责备。注意这里讲主耶稣再来将同众圣徒一起，也要求圣徒必须先被提和基督在一起，然后才能和他一起再来。好，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对第四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个主要部分是第4章，主题是基督要再来，把教会提到空中。接下来保罗就几个重要问题教导帖撒罗尼迦人。4:1-8讲如何讨神的喜悦，要晓得神的旨意就是要信徒圣洁，要远避淫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不可以有越轨的行为而对不起弟兄，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在性方面守着自己的身体，要记得神召我们不是要沾染污秽，乃是要成为圣洁，要知道神必报应淫乱的行为，不要弃绝这教训，也就是不要弃绝神，要继续彼此相爱，并再接再厉，力求进步，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要以自己的日常行为赢得不信之人的尊敬，最后要勤勉做工，自食其力。4:13-18讲怎样看待死亡。显然有一个主要问题萦绕在当地信徒的脑海中，那些在基督回来之前死去的信徒又怎么样呢？保罗首先嘱咐他们，不要不明白真理，不要像别人一样忧伤，不要失了指望，然后又给他们具体的教训。耶稣既然死后复活，那些在他里面死了的人也要和他一起回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在主再来时还活着的信徒不会在他们之先。基督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角声音。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活着的信徒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在空中与耶稣相遇，最后所有信徒都要和基督永远同在。保罗在此教导，当基督再来把他的心腹教会提到空中的时候，死去的信徒的身体将怎样复活。每个信徒死后灵魂就实实在在的与主同在，哥林多后书5:5-9也是这样讲。此处所说的就是死去信徒的灵与他们荣耀复活之身体的结合，到时还活着的信徒则要变化得着他们的荣耀之身，如哥林多前书15:35-54所讲。撒迦利亚书14章和启示录19章都有描绘到基督再来地上的情形，这教训对所有信徒都应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章的末世学经节是著名的13-18，意思明显，不必多讲。因此我们就继续阅读手册对第5个主要部分的总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个主要部分就是第5章1-24，主题是基督必再来成就他使教会成圣的功。基督降临使教会被提之后，将会有7年的大灾难时期，这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到来时基督施行审判的一部分。接下来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人当做什么，直到基督再来，包括无需忧虑那时候日期，因为基督到来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没有人知道在何时，不信他的人却要惊诧，不要惊诧，总要警醒谨守。还有信徒是光明之子，要穿戴上信望爱。这段经文的金句是，因为神不是预定信徒受刑，乃是要借着主得救。 信徒在他来时，无论是死是生，都与他同活，因此他们应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最后，保罗又给帖撒罗尼迦人一些额外的训导，包括要敬重那些在他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治理和劝诫他们的，要格外尊重这些人，要彼此和睦，要警戒游手好闲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要向众人忍耐，不要以恶报恶，要彼此善待，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谢恩，不要因罪或不知感恩的心而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凡事查验，不可藐视先知的讲论，凡善美的要持守，要禁戒不做各样的恶事。保罗又叮嘱帖撒罗尼迦人要照着神的道敬虔度日，等候基督回来。他还要他们记住，神必使他们的身子、魂与灵在基督降临的时候全然成圣。那召他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自己所说的事。神要在基督回来时使他们的救赎得以完全，并使他们全然成圣。帖撒罗尼迦人应为此感到鼓舞。最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25至28节是全书的结语，把这信念给众信徒听。保罗做结语时，请帖撒罗尼迦人为他祷告，并要他们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这一章的末世学经文是23到24节，说灵魂体全然成圣是信徒最终的命运，而成就此事是神的圣功，神既应许就必成就。我们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就看到这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与目的是，保罗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目的是要勉励信徒持守信心，敬虔度日，直到基督回来使教会被提。那时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将要复活，还活着的人将要改变形象，神将完成他在信徒里面的救赎和成圣的功。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实用信息是，信徒要敬虔度日，随时都要为基督再来做好准备，借以持守信心，勤勉到底，不断警醒。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喜悦信徒出于爱心的劳苦，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和因盼望所存的忍耐。信徒在困境之中应敬虔度日，做信心的榜样。基督再来时要救教会脱离将来的愤怒，信徒纵然在逼迫之下也应放胆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不可谓讨人的喜欢，乃要讨那查验人心的神喜欢。信徒不应用谄媚的言语出于贪心而侍奉或追求人的赞扬。信徒不但应分享福音，连自己的生命也要愿意舍弃。侍奉的人必须无可指责，并要做好榜样。基督徒应当劝勉其他弟兄行事为人对得起神。圣经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道，并且运行在信徒的心里。传扬福音的教会必要遭受逼迫苦害。当基督再来时，信徒要在他面前一同分享难以言喻的喜乐。撒旦诱惑信徒，叫他们的信心在患难中站立不稳。撒旦阻拦服侍基督的人所做的功。信徒间彼此的爱心要增长和满意。基督来时，教会将要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圣经带有耶稣自己的权柄。神的旨意是要信徒成圣。信徒要远避淫行，并不放纵肉体的欲望，但晓得用圣洁尊贵持守自己的身体。信徒在性方面不可有越轨行为，对不起别人。神必惩罚淫行。神召信徒过圣洁的生活。弃绝圣经教导的就等于弃绝神。信徒要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每日勤勉做工，赢得不信之人的尊敬。一般说来，信徒要自食其力，不依赖他人生活。基督的死和死后身体的复活是事实。当耶稣再来把教会提到空中的时候，那在基督里死去的必先复活。那时还活着的信徒要被提到空中，与基督和其他信徒相遇， 并要和主永远同在。无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信徒，到时都要得着荣耀复活的身体。无人知道基督何时再来，基督来时要像夜间的贼一样叫人惊愕。信徒当警醒谨守自制，预备好自己，等候基督再来。神没有预定教会承受愤怒，乃是预定他受到拯救。基督为我们受死，叫我们可以与他同活。信徒应彼此相爱，彼此劝慰，互相建造。信徒要尊重敬仰那些在他们里面劳苦的属灵领袖。神的旨意是要信徒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信徒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耶稣再来时，神要叫每个信徒全然成圣，包括灵魂和体。神是信实的，他招了你们就必要成就他的应许。保罗要帖撒罗尼迦人把这信念给所有的弟兄听，圣经要让所有的基督徒来阅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相关经文包括西番雅书二章一至三节，神叫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都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马太福音五章十到十二节讲到为义而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样的人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耶稣在受难前叫门徒心里不要忧愁，说耶稣现在去天上是为信徒预备地方，并应许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来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至五十八节说，最应该安慰基督徒的一件事就是以下的奥秘，即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随着号筒末次吹响，死了的人将会复活，活着的人将会改变，都会得到不能朽坏的躯体。这基本上是重复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里面讲述的教会被提的情形。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启示录二章八至十一节是基督至士美拿教会的信，启示录三章七至十节是基督至菲拉铁菲教会的信，其中都提到教会将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经历相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特色包括耶稣要救教会脱离将来的愤怒，传福音且舍性命。圣经不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神的道大有能力在信徒的生命里运行。教会为传福音而受逼迫苦害原是命令的，基督再来时教会将要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神的旨意是要信徒成圣，信徒的生活里不可有淫行、私欲、邪情、污秽、不洁。弃绝圣经的教导就是弃绝神，立志过平静安稳自食其力的生活，勤勉的工作为神所赞许。死被描绘为在基督里睡了，教会的被提，教会不是预定受刑，乃是得救。要敬重尊崇教会里为基督劳苦的属灵领袖。神的旨意要信徒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基督再来时，神将会使信徒全然成圣，包括灵魂体。神是信实的，必要成就他所有的应许。最后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我们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将在灾前被提的有福的盼望，愿你赐给我们坚持真理的刚强，也赐给我们温柔善待那些只在末世论方面有不同意见的弟兄姐妹。愿你祝福我们每个听众所在的教会，都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样，在信望爱各方面都成为各教会的榜样。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现代的电影带出来爱的风气，很多很多都是没有尾声、没有底线的性观念，没有贞操观念，没有责任感。 不论电视电影，到处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滥交、婚前的性行为、婚外情的消息。圣经说，唯有圣洁的爱才是爱，爱是必须要远避淫行的，所以人必须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情欲，不沾染污秽。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单听到，也努力行道。下一课《新约导论》第31课，别错过了。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